天我们要继续讲圣经基础真理，它的第一个单元是讲救恩。我们已经讲了三个部分我们讲第一个部分的时候就专门讲的得救，什么叫做得救。第二讲我们就讲这个救恩是永远的救恩。第三讲我们就专门讲了罪，罪是从怎么来的，罪的后果是什么，我们讲了罪。所以今天第四讲我们就要讲到得胜，什么叫做得胜。得胜就是从罪里面被救出来了，那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胜过罪。我们知道亚当为什么会犯罪，我们说过什么叫做罪的定义，那就是说违反神的命令。亚当就是违反了神的命令，神说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他就去吃了，违反神的命令，这个就是罪了。所以罪从亚当开始就到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这些都是亚当的后裔。圣经里告诉我们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以后，就讲众人都犯了罪，我们都在罪的下面因此我们把罪讲完以后，我们就要讲一个人怎么可以不犯罪，怎么可以脱离罪，这就是得胜的问题。得胜就是胜过罪，胜过罪。首先我们要提到一点就是神造人以后，神希望人有一个生活，有一个生活，这个生活叫做敬虔的生活。这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里就讲了一个敬虔的奥秘。敬虔这个字在英文的翻译是 godly， 就是像神啊。敬虔就是我们有一个生活像神那样的生活，这个就是敬虔。神造人的目的就要人像神嘛，我们的形象像神，我们的性情要像神，我们的生活要像神，这是神的目的。我们不是神，但是你是人，你是被造的人，你要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啊，这是神的目的。一个人要把神的性情活出来，要活在地上，要像神，好了，人就应该有一个神的生命。你说我们没有神的生命，你怎么像神呢？亚当被造出来以后，他还没有犯罪以前，但是他没有神的生命，他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你要他像神，他不能够像神，对不对？所以圣经里就告诉他，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特别在创世纪第二章讲了，园中有一棵树叫生命树，你要吃那棵树的果子啊。生命树就是代表神的生命，吃就是代表接受 accept， 你要把神的生命接受进去。但是他吃的是什么树的果子呢？分别三恶之树的果子。好，那么后来我们就看见神就不许他再碰生命树了， 止亚当这一个人到他犯罪为止，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神希望他有神的生命，他没有，所以他就犯罪了，罪就住到他里面了，罪就成了他的主人了，他就成了罪的奴仆了。所以他的后代就是包括我们，不犯罪就不行了，你都要犯罪，没有一个人不会犯罪的。那是神造人的目的，要使我们有一个神那样的生活，像神那样的生活，所以神就要他的儿子来成为人了。那就是我们提摩太前书三章四六节怎么讲呢？他说大哉神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你看吗？神在肉身，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吗？神就在他的肉身显现，就要有一个带着肉身的人，第一个带着肉身的人活出神的生命来。亚当是第一个带着生命肉身的人，但是他没有神的生命，活不出来。主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他能够活出神的生命来，啊，他是道成肉身，他能够活出来。所以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称义就是这一个是对的，义就是对的，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就是的主耶稣了。好了，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就是 God 里的生活，他在肉身能够活出神的样子来，这就从作为我们的一个榜样了。罗马书第八章不是我们要把主耶稣作为一个榜样吗？所以他的肉身生活就是我们的榜样。因此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请你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也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你看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不是说不可以操练啊，弟兄姊妹不要听错了啊！哎，操练身体和操练金钱比起来，它的益处就没有金钱重要了。可以操练，你今天要走走路、散散步，这些都是好的事情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好的身体，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啊！啊，你不能说我天天操练金钱，身体不管了，饭也不吃了，禁食四十天啊，这种做法就不对了，对不对？好，那么今天怎么办呢？好，这个叫操练金钱，操练呢、啊、英文是 exercise。 金钱是要天天练的，有的弟兄姊妹想，我今天睡一晚上，明天一起来我就圣洁了，我就公义了，我这个人变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有的人说你按手我一倒下去，我一起来，哎呀这个人就变了，没有，乃是操练 exercise， 天天操练。我今天在这一件事情上我顺服了神，我操练得胜一件事情，明天我又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又操练，又都是一件事情，天天在那里操练，一天比一天更多的操练。好了，你看你这个人就是这里所说的了，而是什么呢？就是神就在你的肉身显现了，就像主耶稣一样啊，你就活出神的样子来了，就成为 God 的。好，但是这里就讲第九节，提摩太前书四章第九节，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就是操练金钱这件事情，你千万要相信，这是神的话，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你看啊，操练金钱是要劳苦努力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你要努力啊，要操练啊，保罗也是这样啊， 他是劳苦努力就是为了这个，你看就是为了操练金钱，保罗也在操练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操练金钱。因为有今生或来生的应许，金钱是今生有应许，今生你活出神的样式来了，人家在肉身上看见你这个人就像神了，你的肉体就慢慢的减少了，你的生活就圣洁了，公义了，你对人也就有爱了，你看这个生活就出来了，就像神一样的。好，这个是神造人的目的，乃是要人在地上活出神的样式来。好，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我们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29节，罗马书第八章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你看他，他儿子是我的模样，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么这里有一个效法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原文的意思，他这个是磨成他儿子的模样，他想我们做一个模型和他的模样相似了。好，我们不能够成为神，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模样啊，这个就是圣经里啊，神要达到的目的，对每一个基督徒要达到的目的。但是现在我们来看，神这个目的在基督徒中间是很多人，大多数的人离这个太远了，太远了。因此我们就稍微要说一点，要磨成神儿子的模样，要有一个敬虔的生活，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的生活，首先是没有罪的生活，无罪啊。这个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好不好，我们从第三节读起，读到11节。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的，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好，你看主耶稣赦免这个人的罪，后面有一句话，从此不要这样，不要再犯罪了。所以看来一个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是可以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我们还请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一书第3章。 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里说了一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只要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里告诉我们不要犯罪啊！啊，住在主里面，你就不犯罪。基督徒可以做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可以的。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是神在肉身显现，他的生活是无罪的生活。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啊？比拉多也是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今天是一个基督徒可以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说神在肉身显现一定是过一个无罪的生活。第二个，不但一个无罪的生活，还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请我们读一出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看到没有？要追求圣洁。所以近前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不只没有一个无罪的生活，还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啊！我们要追求圣洁，圣经里讲的好。那么神就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就要圣洁。你只不犯罪还不行，还得要圣洁。圣洁的标准就比不犯罪更高了啊！那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一出来就是圣洁的，不但是没有罪的，是圣洁的。今天我们有很多鱼肉，今天有很多鱼肉不一定是有罪的鱼肉。今天我的生活不一定是有罪的生活，但是是可以是一个不圣洁的生活。鱼肉有不圣洁的鱼肉，所以就爱世界。你看到没有？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好爱的，对不对？但是不一定是圣洁的啊，不是圣洁的，也只能说是无罪的，没有罪，但是不一定是圣洁。那么举个例来讲，你现在如果喜欢听流行音乐，你说这个音乐是犯罪吗？那不一定是犯罪。你看了很多的 VCD， 那不一定是罪啊，甚至还教育人吗？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就是圣洁，你要看到没有？要像神那样的圣洁。你穿衣服不是犯罪吧？但是有的衣服穿出来不一定是罪，但是不一定是圣洁。嗯，你为什么？你穿这件衣服啊，你是追求名牌，你有钱去买它，名牌不一定就是犯罪吧？啊，好了，这里头都有的哈，罪。无罪的生活，还有一个叫做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不圣洁就没有人能够见神。好，另外一个就要有一个公义的生活，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性德、仁爱、和平。你看，公义是要追求的，圣洁也是要追求的。要追求就是要怀大家，什么叫做公义啊？公义就是说在一切的事情上，这原文这个字就是对的意思，好的意思，是的意思。公义，公义就是我不亏欠别人，我不占别人的便宜。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罪啊，别人愿意拿便宜给你占，对不对？我没有意思占，但是你要给我我就占了，这个不一定是罪，但是是不公义，好不好？你到别人的家里去，你要用他的电话，你没有征求他的同意，你就想我用你的电话，这个就不公义了。你要问问别人我可不可以用。举个例来讲，有一个姊妹，她身上没有一个手提电话，她有急到要打一个电话，她想哦，这附近有一个姊妹住在她家很近，我也不要用2.5毛去找一个公用电话，节约2.5毛，那么我就干脆找到这个姊妹，怎么样，我来用你的电话，她同意就可以了。但是你知道你这个动机里面有没有不公义的成分，你自己就要考虑了。哇，所以公义就是在不占别人的便宜，我很分清楚，别人的是别人的，除非他允许我用，他没有允许我用，我不能用他，但是我的诚心不能去占他的便宜，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很多事啊，我们在不公义的事，很多事情我们要在那啊，要知道，你就是借用别人的东西，租用别人的房屋，这些事情都是很公义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好，我里头千万不要有一点存心，我要占到你的便宜。好，这个是公圣洁，那就是像神那样的圣洁。许多事不是罪，没有罪的成分的不能做。我知道有一个老弟兄，他很喜欢古董，你知道吗？古玩。他是在船上海员。这个海员啊，他每到一个港口就专门去卖那个古董，便宜的古董，因为海员到那地方，到非洲什么地方海岸他就买了，买回来以后啊非常得意，没有事了就把他古董拿出来，这个钻石你看我在哪里买的，多少钱，你看，就拿给别的弟兄姊妹看。你知道他这个思想没有罪啊，他有什么罪，他自己拿钱买的，但是这个里头就不一定是圣洁的东西了，哇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弟兄很喜欢写字，写字不一定是罪啊，那个时候写字是罪，他每天都陶醉在字的里头，哎呀你看我的字写得多好啊，那么这个情别的弟兄姊妹呢，你们评一评，我的好还是他的好啊，哎呀就是你的好，心里高兴了，你看没有，好了，这些都没有罪，好啊，我们不说这个犯罪没有罪，但是里头不一定是像神那样的圣洁，那样的谦卑，那样没有骄傲，对不对，那样没有贪心。好，圣洁是不同的，公义也是不同的啊。最后还有一个，要有神那样的爱。那请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14章，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莫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切莫的是做先知讲道。请我们注意一个，爱是要追求的，才叫我们讲了三个要追求的圣灵力量，一个圣洁，第二个公义， 第三个爱，这三个要追求的，要追求就是你要操练的啊，到你面前来的一个人非常不可爱，这可能就是神把他拿来喊你操练了，操练爱了。好，这三个要追求。那么你看第四十四章啊，这个哥林多前四十四章底下，要切莫属灵的恩赐，这里没有讲要追求属灵的恩赐，要注意啊，你不会说方言，那我要去追求说方言，没有这样的事情，不要你追求的，就是切莫。下面还有一个，其中更要羡慕的是要做先知讲道，那个羡慕在英文是用 admire， 你只是羡慕而已，圣灵没有给你，你不要去强求啊。啊、哦，我没有这个啊、哦，我非得说方言，不行你就要按手，要我教我一下，这是错的。所以追求圣洁要追求，公义要追求，爱要追求，这个爱字是神那样的爱要追求。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上面讲是追求和睦，与众人和睦，这个就是爱了。你有爱才能和睦嘛。所以基督徒要吵架是错的。你没有和睦嘛，那就错了，的确是错，可能那个吵架里头就是罪的问题了。嗯，不管你在家里也好，你跟人也好，那个不能吵架的，好不好？好了，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神造人的目的是要我们有一个像神的生活，也就是金钱的生活，要生在肉身显现，但是我们做不到。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得胜这个题目，重点的只是把圣经里头关于罪的问题要说，这个问题还说不到圣洁，还说不到公义，也许提一提啊，还说不到像神那样的爱，说不到啊，我们只是这个题目只是讲到罪的问题啊，得胜就说基督徒要过一个无罪的生活，首先要对付罪，因为这个罪就是亚当带进来的，亚当带进来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先要有一个没有罪的生活。好，这个刚刚我们说的就是要在进入到我们交通基督徒犯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要说这么多话，因为我们要知道神的目的不只是要我们不犯罪，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像他那样的生活，我们有圣洁，有公义，有神那样的爱，还有很多圣灵所结的果子，好不好？好，那么现在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说到基督徒犯罪的问题，有一种很极端的说法，就是基督徒得救以后，有了神的生命，有圣灵住进来，你就不该犯罪了，如果你再犯罪你就没有得救，这个说法是错的，没有圣经的根据的。嗯，神的生命进来了，那就是说像我们一个父母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女儿，他的孩子就有父母的生命吧，对不对？生命就进来了，这个孩子不听话，你不能说不是我的孩子啊，还是你生的嘛。所以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了圣灵，那就是神生了我们，我们永远是他的孩子，这个不会改变。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看待罪的问题，就圣经里讲说的罪的问题。所以这里就讲关于基督徒犯罪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是能够不犯罪的，圣经得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能够不犯罪的。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罗马书六章十四节， 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有了神的生命，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罪住在我的里头，有一个罪。好，那就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我们也晓得律法是束缚灵的，但我是束缚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第十七节，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就是基督徒的里面住了一个罪，而且我们还卖给罪了。什么叫卖给罪啊？你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你买了，那么你就是这一个东西的主人了。你买了一个汽车，这个汽车就要听你的话，你什么时候要用它你就要用它，因为你是主人。所以罪买了我们了，我是卖给罪了，罪就是我的主人了。这个罪什么时候要你去犯罪，你不能不犯，非犯不可，因为它是你的主人。而且这个罪就到哪里，就住在我的里面。好了，可是今天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怎么讲啊？今天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罪就不能够做我的什么主人了，罪就不能做我们的主人。为什么？因为在恩典时代，神的生命就进到我里头来了。我现在的主人换了一个了，我换成谁来做我的主人？耶稣做我的主人了。啊，我换了一个主人，那就是耶稣做我的主人了。那是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殊殊的灭亡。现在呢，在恩典时代，主耶稣钉十字架就买了我们了，看到没有？我这个主人就换了，原来我的主人是那个罪，现在不是罪了，是谁啊？主耶稣了。主耶稣买了我，你看买他们的主，他买了我。主耶稣用什么东西来买了我们？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你看到没有？我们是主把我们买来，用什么买？用血啊！他流了血把我们买回来，所以这是恩典时代。我们现在不在律法之下，罪就可以不做我的主人了，因为我换了一个主人，我的主人就是主耶稣，他买我，他用什么来买？用血来买，他流了血。好，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已经换了一个主人了，罪就不能够再做我的主了。亚当犯了罪了， 罪就进到亚当里头去了，亚当就有罪来做亚当的主人了。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也是罪来做我们的主人。但是有一天当主耶稣来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他流了血了，他的血就把我买回来了。所以他买了我，我就有一个主人是主耶稣了。所以现在请你注意，你里头从亚当来讲，你有一个罪做你的主人；从恩典时代，从主耶稣那里来讲，他流了血，今天你主耶稣就是你的主人了，就是你已经换了主人了。今天就是看你听哪一个主人的，你不能老听那个旧的主人的啊。假如今天我们知道你外面可以买一些小动物，对不对？你买了一条狗，这条狗啊原来有个老板，现在卖给你了。这个狗不能老听那个原来那个老板的话，他必须怎么样？听你的话，因为他换了一个主人，对吧？好了，你怎么安排他就要怎么听。那么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就好像你买了一个汽车，这个汽车是二手车，原来是那个主人在开，现在换了一个主人，他今天就要听你的，他不能听那个主人的话。你说道理是不是这样呢？好了，真理就是这一个。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能够不犯罪，因为我里头换了一个主人了，那个主人还在我里头，但是我可以不听他了，我可以不听他，我要听主耶稣的，好不好？好，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讲到从罪里得到释放了，什么叫从罪里得到释放？就是说我本来是罪的奴隶，对不对？现在他不能把我当罪不能做我的主了，我离开他了，那我就离开他，我就释放了，我就自由了。对罪来讲我自由了，因为他不是我的主了，好不好？我换了一个主了，懂不懂？好，这个就叫从罪得到释放。这个罗马书第六章那里也是提的，就是我是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了。好，现在我们说第二个方面，或者我们把这一节圣经读一读，罗马书第六章十八节。罗马书第六章十八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看到没有？好了，我从罪里得到释放。这是第一条，基督徒为什么可以不犯罪？因为我另外有一个主人了，这个主人已经把我买来了。现在我们说第二方面，第二方面，主耶稣把我们买来以后，主耶稣知道我们的里面住了一个罪还在我里头，所以神就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了，我们里面就有神的生命了，就有永生了。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有神的性情。好，这个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有了神的生命。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28节，约翰福音第十章28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主耶稣就赐给我们有永生了，就是神的生命进来了。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有这个生命的性情。这个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 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了，那么这里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和他的 divine nature 有份了， 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 我们和他的性情就有份了，圣洁的性情，神的性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他的生命，任何生命都有他的性情。神的生命是圣洁的生命，他就有圣洁的性情；神的生命是无罪的生命，所以他就有恨无罪的性情。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不但我的主人换了，而且我的性情，我的生命也有一个新的生命了，一个新的心情进来了。好，因为这一个缘故，所以凡是罪来影响我的时候啊，罪来要我做他奴隶的时候，我里面马上就一个性情感觉不对，我不能听他的。好了，那么这个性情，这个生命就使我能够脱离这个罪了。啊，你看这是两方面，一个我的主人变了，一个我的性情变了，我有另外一个生命了，我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好，所以就能够使我脱离罪了。这个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一句话没有说赐，你看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没有赐这个字，它就是生命灵的律，就是神这个生命在我的里头，它有一个律，这个律就是一个性情了，好比是一个性情了，这个生命有一个性情，这个性情就有一个律，这个律就是说我就脱离罪，我就不喜欢犯罪，我就恨恶罪。所以你看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犯罪以后啊，你里面要受责备啊，你里面生命不平安了、啊、圣灵要责备你啊。好，为什么？这里有个律，这个律就是律法的意思啊，就是一个性情，这个性情是不能变的。比方说一个蚊虫它有一个性情，就是要叮人，所以在这个蚊虫的身上就有一个律，就有一个律，它到哪里一碰见人，一碰见一个动物，它就要吃你的血，就是它的律。一个老鼠也有一个律，它这个生命有一个律啊，也就是它的性情。所以因此今天我们的里面，神给我们的生命不但是有一个性情，也就成了一个律了。他对于犯罪的事情他就不喜欢啊，他的耳朵对于很多不好听的话他就不想听，对不对？他就觉得哎呀，你怎么这些话来说的我听，犯罪的话他不愿意听。他的眼睛他不愿意看那个犯罪的东西，因为他有个律，他就不舒服了，好不好？好了，这里我们看见就是生命的改变了。第三个，基督徒不但有生命，基督徒里头还有住了圣灵啊，住了一个圣灵。圣灵是在凡事上要教导我们， 啊，我们可以读两处的圣经，一个读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复印我的名所要差那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我你们说的一切话。你看圣灵进来以后啊，就教导我们了，这个是一切的事啊， all things 或者 everything， 他都要教导你，你应不应该做。圣灵教导，生命就是一个感觉了，生命就是一个性情了。我不喜欢听这个话，但是圣灵还教导你啊，你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圣灵要教导你。我们再读一书圣经，约翰一书的2章，27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个膏是代表圣灵的意思，在旧约和新约都是用膏来代表圣灵。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约翰怎么讲？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的确有这么一回事情。圣灵住在你里头，他要教导你啊，在一切的事上要教训你们。圣灵要教训我们，要提醒我们，要用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所以你看今天有两个工作，一个是生命的工作，就是一个性情，神的生命是一个性情啊，这个性情啊就是一个律，很多事情不能做的他就不让你去做，你做了就不舒服，你这就不平安啊，这是生命。另外一个，圣灵还要教你，你去做了，圣灵会指责你，用神的话来告诉你，你这样做是不公义，你这样做是占别人的便宜，你看圣灵就会敲到你啊。你这样做，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你看圣经中有这些话来教导我们。好，所以我们还有一方面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在里面就有圣灵的教训。那么我们再读加拉太书第5章，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5章。16节，加拉太书第5章16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情欲这个字在原文是肉体，所以圣灵一教导我们，肉体就要出来了。你看到没有啊？肉体就想我就是要这样做，哎呀，我就要这样做，我就不听你圣灵的，这两个叫争啊。在我们基督的身上，圣灵和肉体天天都在那里争，就是看谁争赢了。所以罗马书第8章讲，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啊，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啊，你里头就有平安，你里头就觉得生命了，就是看你站在哪一边。今天我们基督徒里面都有一个征战，圣灵和肉体争，就看你站在哪一边。你代表什么，你就代表你的自由意志，你想在哪一边，你的自由意志。因此 约翰一书刚刚第三章第六节我们读过，就是说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一听圣灵的话，你住在主里面，一听圣灵的话，你就不犯罪了嘛，好不好？所以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我们从圣经里来看，这三个方面来讲，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第一个，我换了一个主人了，所以原来那个旧的主人还在里头，但是我有个新的主人，我要听新的主人的。第二个，我里面有一个神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有一个性情，他不喜欢罪啊，不喜欢罪啊。你看有一个姊妹说的一个例子，请你原谅我讲，那个姊妹是这样讲，她是姊妹在教会里面，姊妹最喜欢说闲话。哎，这个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啊，也可能啊。他说你看到、啊、那个聚会完了一休息啊，姊妹就在一起讲了、啊、闲话就出来了，评论人的闲话，评论传道人的闲话，评论某某弟兄某某姊妹的闲话都来了，甚至于从人一讲就讲到衣服，衣服就讲到鞋子啊，一切都出来了。那么有另外一个姊妹就说，我听到他们讲我都很不愿意听，为什么？他里头有个心情，他觉得我不愿意听这些话，那怎么办呢？又在一起，他一讲你要附和他一句吧，他说我一附和他我这次就不平安、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听到他们讲我就走开了，他就离开，好不好？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性情了、一个性情了。在家庭里一样啊，丈夫和妻子也是一样，你那个生命性情，你看见哎呀这个姊妹要发脾气了，这个弟兄要说话了，哎呀你就赶快回到主的面前去，看到没有？就不是走开，你自己回到主的面前去嘛，啊你就回去了，顺服圣灵了，顺服你留的圣灵的感觉就没有了。本来我想说的话我就不讲了，对不对？我不讲了啊，这个矛盾也就不挑起来了，好不好？感谢主吧。就是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有圣灵的教导，我们又换了一个主人，只要我听主人的话，我听圣灵的话，我顺服我里面那个性情，生命的性情，我就可以不犯罪。所以基督徒犯罪的问题，第一点就是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第二方面转过来我们看，基督徒也是能够犯罪的，是可能犯罪的。为什么？从主人来讲，他里头还有一个罪住在里头，对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肉体软弱啊，他还体贴他的肉体，圣灵给肉体真的时候，他要体贴他的肉体啊。肉体有骄傲，他体贴他的骄傲；肉体不能忍耐，他就体贴他的不能忍耐，他就体贴肉体了。好，这样他当然就要犯罪了。另外，当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如果他站在肉体这一面，那肯定是犯罪了，好不好？所以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基督徒也是可能要犯罪的啊。我们要是看这个问题了，好，我们不能两个极端来走，就说你信了主耶稣就一定不犯罪，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是看你站在哪一边，体贴哪一个。好了，我想这一个我们就是把第一部分讲了，基督徒犯罪的问题，我们是从圣经来看。下面我们要交通第二方面，就是基督徒胜过罪的怒。因为我们今天讲得胜这个题目，主要是说到对罪胜过罪。基督徒能够胜过罪，能够不犯罪，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它里面有神的生命，它有一个神生命的性情， 这个性情是没有罪的。第二个，它里面有圣灵，圣灵会教导他，这是第二个。这两个我们都清楚了，现在我们主要要重点说第三个，就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把基督徒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就要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凡书第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好了，那么我们看这里啊，圣经说一件事情，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里面有邪情，有私欲，有肉体，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就把我们这一些肉体、这些邪情私欲、这些罪的东西怎么样，都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也就是说，这一些东西不能够做我们的主人了，不能做我们的主人了。把它已经钉了，就是钉了，就是把它钉死了，钉死了。那么这一节圣经的告诉我们的意思是说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客观的一个事实，是主耶稣做成的一个事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做什么事呢？就是把肉体，所有人的肉体，从亚当来的这个肉体，这个犯罪的肉体和邪情私欲，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它一起都钉十字架。不但这样，请我们再读第六章，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十四节，第六章十四节，当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这个十字架啊，不但把肉体邪情私欲连我的己都钉上去了，你看我就是指你的自己吧，连世界都钉上去了。也就是主耶稣借着这个十字架把一切的旧账都了结了，就在十字架上就了结了，定死了吗？就完了吗？了结了。这叫做客观的一个真理啊，客观的真理。但是请你记得，这个不是我们主观的经历。今天我们要来讲客观的真理，还要讲到主观的经历，就是My experience 是这样的，所以按照我的经历，我们人的经历来讲，我还要把主耶稣完成的这个客观的这个现实，主耶稣客观的这个现实，要在我的身上把它活出来。那个意思就是说，肉体已经定死了，肉体在我的身上没有能力了，没有能力了，邪情私欲没有能力了，世界在我的身上也没有能力了，我的己在我的身上也没有能力了，我可以把它活出来，可以活出来。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成功了，他已经把这些都解决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那我怎么能够把这些活出来？那就是有生命在我的里头，我有神的心情，我有圣灵在教导我。 圣经里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督徒啊，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软弱啊，哎呀，我没有能力啊，我做不到啊，好了，但是保罗说了一句话，基督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不是软弱的。你看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13章第3节，哥林多后书13章第3节，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好了，基督在我里面不是软弱的，是有大能的，那我怎么办？我就回到主那里去吧，啊，回去啊，世界来了吸引我了，我的己要出来了，肉体和圣灵争的时候，那我怎么办呢？好了，我就回到主那里去，因为主的能力是大的，不是软弱的。所以今天基督徒的问题不是你不能得胜的问题，是你回不回到主里面去的问题。换一句话讲，是你有没有住在主里面， remain in Christ, abide in Christ, 你要住在他的里面。这个是任何一个外邦人，一个佛教徒，伊斯兰教徒，他们做不到的，因为他里头没有神。他回到哪里去啊？我们可以回去，因为主耶稣把这一切都给我们解决了，他的圣灵在我里面，圣灵在我里头，主耶稣也住在我里头，借着圣灵住在我里头，所以就要回去啊。这里也就是说，你的自由意志 free will 要转一转。当你看见圣灵和肉体在争的时候，看见你的自己要出来的时候，看见世界你要体贴世界爱世界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回到主里去，回到主里去。所以有一个弟兄呢问我，蒋弟兄，我可不可以打麻将？因为他对麻将很感兴趣，他说我也不赌钱，就是打打好玩嘛，啊，好像在他来看没有罪，打麻将没有罪，不是罪，那只是娱乐。那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每一次要打麻将以前，你先祷告，先回到主里去，给主讲，主耶稣，我想打麻将了，我这一双手想打麻将了，主耶稣啊，你说能不能够打？你去问主啊，主会带领你的，主在里面是刚强的。这个弟兄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他是说圣经里没有说不能打麻将啊，实际上心里面就是想打麻将，才能问你这个问题，就巴不得我告诉他可以打，那是娱乐。我们怎么能够讲这句话呢？我们只能告诉你，你向主去祷告，你里面有圣灵教导你，对不对？不要人来教导你，这个恩膏在凡事教导你，去问问，回到主面前去。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要犯罪以前，你就最好回到神的面前去，你要发脾气以前，你回到神面前去。哎，有的说我来不及啊，好，来不及那就是操练嘛，这一次你失败了，哎，下一次可能又来了，你赶快再操练一次，主啊，我回到哪里去？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要操练吗？对不对？对，操练不是一次操练好啊，那个打篮球的人要得冠军要操练多少次啊？保罗说是在场上赛跑的，对不对？那都在跑呢，那都是操练嘛。今天我们天天都在操练，所以在家庭里发生矛盾，你失败了，等等我们要讲，你要知道这是操练。你操练没有操练好，所以失败了、啊、下一次又来了，你要看再好生操练，那也许操练就胜了，胜了一次你还不要急，就是我现在没有问题了，我现在能够完全得胜了，没有脾气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你里头还做了一个罪嘛，对不对？好了，感谢主吧。那么基督在客观已经解决了，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所以他的力量就不大了啊，世界的力量不大了，罪的力量也不大了，我的己的力量也不大了，神有办法把我改变过来，好不好？好，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是第三个方面 我们是说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我们的肉体和血情私欲都钉上去了。而第四个方面，我们就是说到要住在主里面。那这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五章，这个十五章我们其实可以读，先读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请你看看那个藏字啊，你可以查查那个原文好吧，3306，你看那个藏字是什么意思。哎，这是主，妹妹就是住在主里面，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如果你是住在主里面，你每一天都要想到你家里多了一个人，对不对？我们常常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你家里如果有五个人，你现在你不要忘记了，你家里实际上是六个人啊，你天天会想到我的儿子吃什么，我的先生穿什么衣服，你没有想到还有主啊，主还有一个需要啊，你要想到他。所以我们常常没有想到主，只想到我家里的人他们需要，你没有想到主的需要。所以这点很重要，就是说你要住在主里面，你天天有一个思想，想到我还有一个主，我做一件事情我要问问他喜不喜欢了。好，因此刚刚我们读了约翰一书的时候，那里是讲了一句话，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不犯罪了。好，因此我们对付罪的问题，就是看我们是不是住在主的里面啊。另外一方面就是第五点，如果一个基督徒你都清楚了，你也觉得应该住在主里面了，但是有的基督徒的心很硬了，明明圣灵所不能做的，那么偏要做，偏要做。嗯，我记得有一个姊妹，她结婚了，但是她的先生是不信主的，在没有结婚以前，她都因为这个姊妹的父母是基督徒，就跟她讲，你不要找她结婚。你的先生不是基督徒，就把圣经给他讲听，他不，我非嫁给他不可。好了，那么最后嫁给结婚了，他就受了很多的苦了，最后后悔了。哎呀，他也告诉我，打电话给我讲，他讲弟兄，我知道我错了，这个婚姻这一辈子错了，我想和他分开。我说这个婚姻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就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读给他听，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啊？那你又说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啊？路走到这一步程度，你只有忍耐啊，那只有靠主了，回到主的面前去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卖的，你的病只有一个药没有，就叫后悔药。我后悔了，买点药来吃就好了，没有这种事情的。你这个行为，你自己要负责任到底的， 好，所以因此我们就看一个基督徒，你当时决心要走这条路，是你的自由意志，你的 free will， 你要选择这条路，那就你，而且选择的时候那个子女怎么讲，我不怕，我就愿意背十字架就背，好了，现在他背不动了，啊，背不动了，背不动怎么办呢？我也只有为他祷告。那么有的时候，他电话来了，我能帮助，尽量的帮助他，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好，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叫做管教啊。好，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第十二章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枉了我倒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我们再说，再读下面第四节。和第九节，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真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我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了，这里就是说基督徒还有管教啊，还有管教。管教当时是愁苦啊，不是很舒服啊。父母要管教孩子，神一定会管教我们。所以有的人说我不听，好啊，你不听，那你就试试神的管教了，试试神的管教。基督徒，如果你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也不追求，也不聚会，你看，很可能神的管教就要来了。那么我们听到这种事情的很多很多弟兄姊妹落在管教的里头，他就打电话来问我了，那我怎么办？我能够帮助他的就是把圣经告诉他。所以如果你落在神的管教的下面，你要知道你要逃，逃不出来的，绝对逃不出来的。那怎么办？那就是顺服，顺服这一个管教。因为这个管教师是我们和他的圣洁怎么样有份，把你管教好了，管教自然就拿走了，没有管教好，这个管教老是在哪里管教你，老是在哪里。有的管教是临时的暂时的，有的管教，有的管教时间就比较长了，就必须你顺服他，你不顺服那就打你一下，你再不顺服又打一下，好不好？所以神的管教，所以有的人把神的管教叫做神的行政啊，他的 manage 就是神的行政，你不能脱离这个行政，神就要管教你。我想这一个是很重要，也许这种管教有的人会是一生的。我今年做了一次手术，去年一月份做了一次手术，今年感谢主，今年是2004年了。做了手术以后，医生就给我讲不能吃辣椒，我是四川人，这个不能吃辣椒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只要记不好，马上问题就来，你看嘛，那就问题就来了，那就是要管教你这个吃辣椒，这是身体的一个管教啊。那么我们自己每个人一样的有属灵的管教，那情况就不同。你不顺服，神就管教你，要管教你最后到神的面前是非常听话，非常柔顺，非常忍耐，非常顺服，在人的面前是非常谦卑，管教到你有圣灵的果子，好了，可能神的管教就走了，自动就不管了。 好吧，感谢主。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到一个基督徒胜过罪，怎么能够胜过？那也就是说这些方面有的是神的管教，有的是圣灵来告诉我们啊，有的是生命的感觉，就是看我站在哪一个方面，你选择哪一个路。如果我选择要顺服神，可以，你只要选择这条路，神会带领你的。所以我们就讲了，要回到主的面前去，要住在他的里面。你如果越主动听神的话，管教就越少；你越不听话，管教怎么样就越多，管教就越多。管教是好事，这里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二章这里说管教是好事啊，好，好不好？管教是要我们圣洁啊，要我们有神的心情啊，好不好？所以感谢主，我们胜过罪的路有里面的，实在里面的圣灵的话我也不听，生命在哪里性情那个律我也不顺服，好了，最后就会落在神的管教里头，好吧？我想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么多，好不好？啊，那么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讲下面。继续讲我们这本书上的得胜这个题目。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第二方面，就是基督徒胜过罪的路。我们把基督徒胜过罪的路这五点，我们这个书上的我们上次已经讲完了。但是第三点我们没有很仔细的去讲它。第三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有的真理我们还不太清楚。那么现在我们在黑板上把它写在这里，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要讲的问题。我们要看圣经里讲一个人有肉体，还有一个叫做旧人啊，一个叫肉体，一个叫旧人。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两处的圣经，请我们读第一处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们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下面就是使罪身灭绝。等等我们要来查，现在我们暂时不查，我们现在先要讲旧人，这里是说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那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你看啊，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是讲定肉体，罗马书第六章是定旧人，所以我们就看旧人就是指着肉体来讲啊，旧人什么叫做旧人呢？旧人就是我们说过，我们基督徒有两个生命，有一个生命是从我们的父母来的，那个就叫旧人，那就也叫肉体，也就是肉体从父母来的这个生命。我们从父母来的生命就天生的带着一个有罪的思想感情意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思想感情意志，很多人不认识这个思想感情意志，就是肉体的东西，就是旧人的东西。所以很多基督徒常常把肉体的思想感情意志当成神的思想感情意志，当成新生命，那就错了。所以我们曾经举过例，你看那个彼得爱不爱主？彼得很爱主啊，但是听说主要上十字架，他就喊主啊，这件事情千万不要临到你啊，你万万不可呀、啊。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撒旦推我后边去。”所以你听他的话，听人的话，你不要看，很多东西都是从肉体出来的。肉体出来，他要怎么讲你就听了，你回都不要回答他，因为你回答就是肉体碰肉体，你看到没有？哎，你不回答他，你就回到主面前去。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对不对？他用肉体讲一句话，你分辨不出来这叫肉体的，你以为这就是他代表他，实际上不代表他，那是代表撒旦。所以主耶稣说：“撒旦对着我后面去。”好，所以我们就看见人的思想、感情、意志是指着就是旧人，就叫肉体，表现出来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好不好？啊，那么思想就是你怎么去想的，感情就是你怎么喜欢想说你就讲，想怎么讲你就怎么讲，意志就是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就是我们一个旧人，这是表现出来。好，这个旧人也叫做肉体了，好不好？因为这两个都要钉十字架，你看到没有？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两个都钉了十字架了。所以这里第一个我们要弄清楚，圣经里讲的旧人就是肉体，肉体就是旧人。圣经上另外还有一个字叫做身体，不叫肉体，那是另外一个字。当说身体和罪没有关系的时候就叫身体，和罪有关系的时候就叫肉体了，啊，就叫肉体。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叫肉体，也叫旧人。好，那么旧人这里告诉我们是和主耶稣啊一同定了十字架。而现在我们还回过头来读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那么这里说的是和他同定十字架，那么这一个字同定，这个字是用的过去式 is crucified，而且还是一个 passive voice， 是被动的。我们这个旧人和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已经定了。定了的最后，定了以后有什么情况会出现呢？底下一句话是罪生灭绝。你看那个罪生啊，请你要用原文编号的圣经啊，罪生那个就用了一个身体了，那个就不叫肉体了，你看到没有？罪身就是犯罪的身体，犯罪的身体，这不是肉体，犯罪的身体。灭绝这个字要请你查查字典了，2673 2673，因为这个翻译成灭绝翻译的不好。你看2673呢，它这个字有两个字，一个是没有 without， 第二个字或者是without 或者 inactive， 第二个字就是 work， 就是我这个身体，我的手，我的脚，我的眼睛，我的嘴巴要去犯罪已经没有能力了， inact 不活动了，没有能力去犯罪了。好， without work， 对于罪来讲它是 without work inactive， 这个不叫灭绝啊，不能翻成灭绝，要分成，所以有的人讲翻成失效，失效没有功效了，失效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我们的肉体或者说我的旧人同钉了十字架，这是已经是一个 fact， 是已经成功的事实。因为他定了以后，我这个旧人，我这个肉体对于罪来讲他就失效了，就失效了，好不好？什么叫失效？你像我们这里有一个机器叫烘干机，买了只用了几个月就不动了，找不到它的原因，什么原因找不到，就是不动了，意思说它本来是可以做工的，现在不能做工了，失效了。好了，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我们这个肉体给旧人也钉了，钉了的目的就是这个旧人这个肉体对于犯罪的事情失效了，不感兴趣了，可以不做了啊。这个我们叫做客观的情况啊，客观的情况，不是我主观的经历。我主观我还没有钉十字架，没有钉十字架，但是客观主耶稣已经做成了一件事情啊，他已经 complete 这一件事情已经做成了，这是主耶稣做成的，是在他那一方面做成的，这是一件事情。另外在我这一边还没有做成，我的主观的经历没有的啊。好了，那么这是这个思想我们要知道了啊。所以这里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加拉太书第5章24节说我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罗马书第6章第6节说使我犯罪的这个身体失效了，对于什么失效？对于罪失效了，意思就是说罪要来吸引我，那个试探我，我根本不会跟着他走了啊！这是主耶稣做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件事情是实在的有的啊。但是你们就会觉得说主耶稣已经做了，为什么我现在还会犯罪啊？好，这就是另外一方面了，就是在我这里来我应该有一个经历 experience， 把主耶稣已经完成的这个事情在我的身上把它重新的活出来。好，那就是我们这里讲了，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讲旧人和新人了啊，旧人和新人。第一个，对于旧人圣经上用的字就是脱去，好像你脱衣服一样的把它脱去旧人。那现在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4章22节。